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第一次参加澳大利亚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达尔文港口附近海域举行的卡卡杜军演，有来自27个国家的3000多名军人和23艘舰船和潜艇参加。澳大利亚空军出动了21架飞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纽卡斯尔号护卫舰舰长塞里克对路透社说，两名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人在军演期间登上中国的黄山号护卫舰观摩。中国海军第一次参加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参加的演习，被视为中国改善与其他国家关系、工作关系的一个机会。澳大利亚的三艘舰船今年四月在南中国海航行时受到中国海军的挑战。美国今年五月取消了对中国参加夏威夷联合军演的邀请，并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海域进行岛屿军事化。北京一直否认有这样的行为。澳大利亚媒体今年早些时候披露了一份情报机构的报告，指称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渗透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澳大利亚时任总理恩特布尔批评中国试图秘密进入澳大利亚事务，招致中国外交部反驳。中国几周前屏蔽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称这家公司违反了中国法律。但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始终没有得知究竟违反了哪些中国法律。中国为其在巴基斯坦的巨额投资辩称，反驳有关其经济发展计划正在将现金拮据的巴基斯坦推入中国债务陷阱的指称。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沙赫·穆罕默德·库雷西会谈后，星期六在伊斯坦堡发表了讲话。被称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大规模双边计划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全球一带一路倡议中发展最快的部分。王毅说，四年以来，中国为中巴经济走廊投入了190亿美元，22个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或正在完成。王毅说，其中18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或中国援助。他否认存在外界所担心的项目不透明问题。王毅指出，中国的投资已经使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到2%，并为巴基斯坦人创造了7万多个就业岗位。王毅表示，巴基斯坦47%的外债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巴基斯坦财政部长阿萨德·奥马尔本月早些时候向议会提供的数据，巴基斯坦690多亿美元的外债中，北京的份额约为84亿美元，其中包括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贷款。伊斯兰堡正面临债务危机，财政部长最近告诉议会，政府将在9月底之前决定是否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朝鲜星期天庆祝建国70周年的游行，气球和鲜花取代了过去两年来一再出现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检阅了正部通过的军人和坦克军队。朝鲜也没有像两年一样在国庆日举行核技术试验。朝鲜过去一贯在重大节日展示其军事能力以及在导弹技术上取得进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周六在民主党集会中告诉与会者，美国政府是一个为了所有人的政府，是非卖品。奥巴马卸任以来在公众活动方面一直保持较低姿态，但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他在星期六在加州竞选大会上发表讲话，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瑞典的反移民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争取在星期天选举中成为得票最多的选票。星期天的投票在选民对难民庇护问题上担忧中举行。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来一次徒步旅行。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聊聊怎么对付苛刻的上司。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辩解搪塞。
Hiking, that's my favorite outdoor activity. It's so relaxing and peaceful. It's great to feel close to nature.
But aren't you afraid of all the bugs and wild animals in the woods? Bugs, mosquitoes, spiders, snakes, bears?
你真是个胆小鬼。For bugs, well, that's why we have bug repellent. As for bears, normally they won't come if they see fire or lights.
要是让我住五星级酒店，我就去。不过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ulfilling. Fulfilling is spelled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 令人满意的。
I had the most fulfilling lunch.
午饭吃得太满意了。
The old couple had a long-lasting and fulfilling marriage.
这对老夫妇的婚姻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Volunteering at the soup kitchen was the most fulfilling experience for me.
对我来说，在食物救济站做义工是收获最多的经历。有关专家说，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is the key to a fulfilling retirement.
要想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退休生活，量入为出是关键。
For anyone who likes kids, a career in teaching could prove to be a fulfilling career.
对喜欢孩子的人来说，教书可能会是个让他们满意的职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
So, Mike, you have been working for about a month now, right? How do you like it here?
Oh my gosh, I really love it. I get to use my Chinese,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I can use my research and acting skills. It's so fulfilling.
That's great.And you forgot to mention how much you like to work with me. Also, I need to let you know, 今天晚上给你庆祝工作满月的 happy hour, 我去不了了。
Wait, what? Why?
哎呀，工作太忙了嘛。你看等一下我还要写好几篇稿子，还得录节目，还得排练明天的演出，所以
Hold on. Don't just try to explain this away with me. You have a date.Don't you?
Of course not. 我可不是重色轻友的人。
Oka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Hey, 你这人。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个很好的词 explain away. 咱们现在就先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记得一个月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但最近一直没看见他，问了其他同事才知道他被炒鱿鱼了。原来啊，他工作拖拉，而且还推辞说是因为自己患有维他命缺乏症，公司最终还是决定开除他。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Explain awayExplain is spelled E-X-P-L-A-I-N, explain, and away, A-W-A-Y, explain away.
Explain 是解释的意思 ,explain away 就是搪塞、辩解的意思。上面的例子里，我的同事显然试图用缺少维他命来为他的工作效率低下做辩解。
In the end, that excuse couldn't explain away her inefficiency at work.
最终，她没法再为自己的低效率辩解。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职业顾问要给我们一些工作中的建议，让我们来听听看。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 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这段话是说，你是否也曾因为简历里头有断层而没有被雇用呢？ 与其极力辩解自己为什么会被开除或者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不如如实告诉雇主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雇主你为什么丢了饭碗，或者必须停止工作来照顾孩子或者照看生病的亲人。真实的原因一般都能帮助你再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觉得大家一般都是害怕雇主不能理解他们的境遇，迫不得已才编出各种故事来掩饰事实。与此相同的，如果你觉得工作太难或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不如诚实地告诉你的老板。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didn't finish the work, you should just go ahead and let your boss know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 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 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Explain away, 解释、搪塞。一般来说，父母最爱的当然都是自己的孩子，会对他们百般呵护。但是下面的例子里的这位母亲却不是这样，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这段话是说，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问这位母亲为什么她的孩子身上有一种特别严重的淤青。她说这是孩子从床上掉下来摔的，但这并没有解释清楚孩子身上的其他伤痕。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孩子是被妈妈打的。她这才停止为自己孩子的伤痕寻找借口。
据说全世界每天有数百万孩子受到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殴打或虐待，所以如果你听到了什么或者怀疑什么，千万要站出来质问。
Be suspicious when someone's trying to explain away a cause of concern. You may be saving a life.
对一些试图辩解的人特别小心，你可能将挽救一条生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xplain away， 意思是辩解、搪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Yanglin, I have an idea. We should go hiking today. Since our big boss isn't here and our little boss is not here either.We don't have to explain anything away.
哎，小声点儿！你还这么大言不惭地说，小心被听到了。
Oh, hiking. How much I miss you.
你还真的很喜欢徒步旅行啊。Why do you like hiking so much?
I just love being in the woods and being close to nature. It's very relaxing and peaceful. You can escape from the pressures and stress from real life.
我可害怕大虫子、大蛇和大黑熊。正好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Daphne 和 Roger 就聊起了徒步旅行，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初级课程。 Daphne 是个远足迷，她和朋友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户外活动。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eople like hiking, but some like to stay indoors.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Yeah, I guess so.
What's wrong, Roger? Don't you like being in nature?
Daphne, I grew up in the city. For me, being in nature is going to a city park.
哎，看来啊 ，Roger 就是那种不解风情的人。这个在城市长大的 City Boy 居然说，他和 Nature 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啊，顶多是 Go to a City Park 上街心公园。
Right. What does Daphne think?
Daphne 说她喜欢 being outdoors, 做户外活动。诶 Professor, outdoors 的反义词就是 indoors 吧？
Yes, you can also say inside and outside.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我明白了 ,indoors 和 inside 都是在室内，而 outdoors 和 outside 则是在户外。
Oh, Roger, stop complaining. Just look at all the great scenery.
How can I enjoy the scenery when it's so hot and the mosquitoes are biting me?
Don't you think it's worth it to see all this beautiful nature?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about right now is the mosquitoes.
Mosquitoes, 蚊子。Professor Bowman, 我啊不得不承认蚊子啊的确让人讨厌。我不在乎刮风下雨或者太阳的曝晒。可是啊如果有蚊子要咬我我还真受不了呢。
Why don't you just wear bug repellent?
Bug repellent? 驱虫剂。哎我用过可是不管用。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scenery?
Winnie, scenery, S-C-E-N-E-R-Y, scenery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a place. Sometimes people also use the word view. For example, after I climbed the mountain, I enjoyed the beautiful view at the top.
Oh, view 和 scenery 都是景色的意思。不过呢 ,view 多指从远处或者高处所见的景色。Roger 说蚊子不停地咬它让它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享受眼前的美景。
That's right. Let's see if Roger is having any other problems.
Daphne, can we please stop for a minute? I'm really thirsty and my legs are sore.
Roger, are you really that out of shape? We've only been walking for 20 minutes.
I know, but this trail is really steep.
Well, okay.We can stop and rest for a few minutes.
Roger 才走了二十分钟就累了。难怪 Daphne 说他 out of shape, 身体素质差劲。
Yes, and the opposite of being out of shape is being in shape.
In shape 就是状态好,身体棒。在远足的时候,如果 out of shape, 就会像 Roger 那样 legs get sore, 两腿酸疼。
Exactly.But, Winnie, why does Roger say he is so tired?
他说这是因为 the trail, 山路太 steep, 陡峭了。
All right, Roger, are you ready to go again?
I don't think I can go any farther today. I'm so tired. Let's camp here tonight.
But, Roger, we have only gone 1 mile. Let's hike a little farther.
Please, Daphne. I didn't know how hard hiking is.If we try to go any farther, it might kill me.
All right, we can camp here. You rest, and I'll make a campfire.
哎，这 Roger 真是弱不禁风哎，走了不到一个英里，已经精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
That's right. Roger is not a good hiker.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camp means?
Camp, C-A-M-P, camp, 就是露营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既然说到露营那 campfire 就是露营时点的篝火吧。
Yes,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like camping more than hiking?
我觉得不大可能不过啊还是下次继续听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oger 不是特别喜欢远足，他 prefer to be indoors， 喜欢待在室内，而且 out of shape， 身体素质不行，走两步就累得直喘气。而 Daphne 很喜欢远足 ，she enjoys the scenery， 喜欢高处的景色。
Exactly, the view is so good on top of a mountain. It also helps you get in shape.
I just don't like to get messy. 我就不喜欢浑身是泥，到处都是蚊子包的感觉。而且吧，我特别招蚊子，每次蚊子都先叮我。
Well, in that case, I will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bring you next time I go hiking. I'll save tons of money on bug spray.
Hey, 真是个坏蛋。Well, although I'm not a big fan for hiking,
I like the idea of taking a break when our bosses are not here.
Well, we are kind of lucky that we have an awesome boss. But Betty isn't so luck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he's going to talk to Gary about how to deal with a bad boss.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Betty 受了上司的气，找 Gray 去抱怨。
That's it. I've had it. I'm going to start sending out my resume tomorrow.
Wow, I've never seen you this angry before. What gives?
Pat just chewed me out for the third time this week. In public, no less. She hates me.
Betty 气哼哼地说，我受够了。
I've had it.
Gray 问 Betty 是怎么回事。Betty 说，
Pat chewed me out.
哦，原来他又被上司 Pat 骂了一顿。
What happened?
I printed my quarterly report on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Pat doesn't like that because she uses the blank side for notes. It shouldn't be a big deal, but...
So she blew up at you?
Yeah. Pat says, if you can't follow basic instructions, what use are you? Then she launches into a 10-minute lecture while shaking her finger at me.
Wow, that's not cool at all.You know, actually, I've heard from a few people that Pat's a bit of a hothead.
You know, Gray, I'm not a confrontational person, but no one should have to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原来 Betty 把嫉妒报告印在了纸的反正两面，不符合 Pat 的要求。Betty 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 Pat 却 blow up at her， 对她大发雷霆。Gray 对她深表同情，说不少的人都抱怨说 Pat 脾气暴躁。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Betty 说自己不爱吵架。
Not confrontational.
但是没有人该受这种气。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Excuse me, Betty. Hey, Terry, come over here for a second. Betty, this is my friend Terry. Terry works for our company's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He might have some ideas for you.
Hello, Betty. Nice to meet you. Hi, Gray. So what's up?
Betty's boss, Pat Noonan,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Betty's thinking of quitting if she can't figure something out.
Ah, the old nasty boss dilemma.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Pat also supervises my department.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So I'm doomed. I guess I'll start looking for a new job.
在人事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工作的 Terry 刚好路过， Gray 向他征求意见。 Gray 说，
Betty's boss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To give someone a hard time.
意思就是跟某人过不去。 Terry 回答说，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意思就是直话直说，因为人事部门也归 Pat 管。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因此对他投诉恐怕没用。 Get you nowhere 是没用的意思。 Betty 听了以后很沮丧地说，
So I'm doomed.
那我就没救了。 Terry 还有更好的建议吗？我们下次继续介绍。
原来 Pat 脾气暴躁， She's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经常 blow up at her employees， 对手下大发雷霆。Betty 觉得自己 not confrontational, 不爱吵架，不过自己也不该受这种气。
Yeah, I agree with Betty.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I used to have a bad boss when I was in college. He actually told me that the only reason he kept me on the job was because he didn't have the time to find someone else.
Oh, 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So,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is?
I mean, he couldn't...do anything to me, so I just kept my head down and did my job. I think you can also talk with the higher-ups or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ings get really ugly.
或者换个公司也行。Gary 还在给 Betty 出主意，咱们接着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礼节美语。
Betty 在上司 Pat 那儿受了气，同事 Gray 和人事部的 Terry 给他出谋划策。 Betty 说自己没救了，准备换工作。
Not so fast.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Let's start with Pat. Why is she so mean?
Because she's not a very nice person?
Maybe. But maybe she has a hard time dealing with stress. Did you know Pat's division has been losing money this quarter?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o you're saying perhaps she's not really mad at me?
Could be. What we do know is we can't get rid of her. So we might as well try to find a way to work with her.
Terry 说,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L-A-C-K, flack.
就是批判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既然躲不开他，就得想办法跟他搞好关系。
I think Betty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Pat. Tell her you think you need mor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Tell Pat you're sorry if you haven't lived up to her expectations. Now, admittedly, what you're doing here is employing a strategy.
Yeah, I think I get it. By offering a kind of truce and by being humble, maybe she'll change her tune and start being kinder.
Exactly. How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anagers in your department?
Very good.
Terry 建议 Betty 找 Pat 去谈心。
Have a chat with Pat.
告诉 Pat 说，如果自己没能让他满意，请他原谅，同时表示自己需要更多的指导。Betty 一听就明白了，知道这是一种策略，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促使 Pat 也改变态度。Betty 还说，他跟其他上司关系都不错。
Okay, so spend some time getting to know them better.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That's sound advice. But of course, it's always a good idea to evaluate yourself to make sure there isn't some way to improve.
But what if I do all these things and Pat is still nasty to me?
Well,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You could also consider transferring to another department.
But you know, it's been my experience that 99% of the time, a little bit of effort can help overcome these sorts of problems.
I think you're probably right. I'll give it a shot.
Terry 说,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有朋友私下里帮你是最好的。不过如果怎么做都没用呢?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向上级投诉。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It's so nice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Our boss is awesome. I bet she'd even go hiking with us.
那你们自己去吧，我可不去。
Seems like we didn't learn anything from today's class, did we, Yanglin?Let me have a talk with you.
哎呦，好啦好啦，去去。
I'm just such a great negotiator.
臭美，我是看在领导的份上。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第一次参加澳大利亚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达尔文港口附近海域举行的卡卡杜军演，有来自27个国家的3000多名军人和23艘舰船和潜艇参加。澳大利亚空军出动了21架飞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卡纽斯尔号护卫舰舰长塞里克对路透社说，两名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人在军演期间登上中国的黄山号护卫舰观摩。中国海军第一次参加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参加的演习，被视为中国改善与其他国家工作关系的一个机会。澳大利亚的三艘舰船今年四月在南中国海航行时受到中国海军的挑战。美国今年五月取消了对中国参加夏威夷联合军演的邀请，并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海域进行岛屿军事化。北京一直否认这样的行为。澳大利亚媒体今年早些时候披露了一份情报，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渗透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澳大利亚时任总理特恩布尔批评中国试图秘密介入澳大利亚事务，招致中国外交部反驳。中国几周前屏蔽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称这些公司违反了中国法律，但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始终没有得知究竟违反了哪些中国法律。中国为其在巴基斯坦的巨额投资辩称，反驳有关其经济发展计划正在将现金拮据的巴基斯坦推入中国债务陷阱的指称。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沙赫穆罕默德库雷西会谈之后，星期六在伊斯兰堡发表了讲话。王毅说，四年以来中国为中巴经济走廊投入190亿美元，22个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或正在完成。王毅说，其中18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或中国援助。他否认存在外界所担心的项目不透明问题。王毅指出，中国的投资已经使巴基斯坦的年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到2%，并且为巴基斯坦人创造了7万多个就业岗位。他表示，巴基斯坦47%的外债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王毅披露细节，看来是回应美国的批评。美国说，巴基斯坦计划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唯一目标是偿还中国贷款。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反驳了这个他们所说的毫无根据的指称。伊斯兰堡面临债务危机。财政部长告诉议会，政府将在九月底之前决定是否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朝鲜星期天庆祝建国70周年的游行，气球和鲜花取代了过去两年来一再出现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检阅了正步通过的军人和坦克军队。朝鲜也没有像两年来一直一样的在国庆日举行核武器试验。朝鲜过去一贯在重大节日展示其军事能力以及在导弹技术上取得的进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周六在民主党集会上告诉与会者，美国政府是一个为了所有人的政府，是非卖品。奥巴马卸任以来在公众活动方面一直保持较低姿态，但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他在周六在加州一个竞选大会上发表讲话，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警告说，这次选举的利害关系很大，他指的是国会选举。这次选举将被视为对特朗普总统政府和华盛顿共和党统治的公民公决。奥巴马表示，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富有的政治支持者，而是冷漠、漠不关心，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瑞典的反移民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争取在星期天选举中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瑞典的星期天投票在选民对难民庇护和社会福利负担等等问题的担忧中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在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这场中非合作论坛呢，在今天落幕了。那么被中国政府是视为今年最大的一场主场外交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呢，将要向非洲来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同时要免除部分非洲贫困国家即将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就在3年前，中国也提出了同样600亿美元的对非援助。中国为何如此看重非洲？用巨量资金所构筑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它到底有多坚实、多紧密呢？北京方面一再强调，中非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任何特权利益，但为何仍然无法消除外界对中国式新殖民主义的质疑？而在美中贸易战还有一带一路连续受挫的大环境下，中国积极拓展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这是否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格局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哥。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时事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 VOA 卫视在我们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我们来看看中国媒体这两天来对于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报道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图片放上来。就在9月2号，星期天这一天，在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开幕的前一天，包括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各大的媒体报纸是以头版头条，而且是以相同标题、相同内容、相同新闻照片来报道这场论坛，还有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来访的这些非洲国家元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为何如此看重与非洲的关系呢？
好的，这当然是要显示中共和非洲的关系很特殊。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次对非洲这些领袖、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接待是超规格。习近平亲自接待了20多个国家的首脑。中国政府如此看重非洲，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治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目前能够扩展中共政治影响力的州，大概也就只有非洲了。这一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此有相当的默契。但这个政治影响力实际上是中共通过巨额的经济投入换来的。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纯粹的经济因素，比如中共需要非洲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资源，比如核电站用的油矿。当然中共也需要非洲的市场，这对于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中国确实有很大的意义。那么从政治的角度看，确实中共和非洲应该说是相互利用。如果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是尔虞我诈。好的。
好的，那么我想请吴哥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刚刚听了小明先生的分析，您是否赞同？那么我们知道，除了这些各大官媒报纸的报道之外，这个新华网也推出了这个大型的纪录片《与非洲同行》啊，看得出来非常看重这一次的峰会，那么也非常看重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您是否赞同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彼此都是在相互利用的呢？
就所需吧。但是呢，这个各取所需呢，这个不是完全对等的。这里头中国可能从政治上需要更大一点。经济上呢，其实总是说一些潜力，实际上非洲的经济潜力对中国来说眼前的利益得不到什么东西，这个经济上是可以摆上吆喝的。
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稍微听到了吴鸽先生的他的看法啊，再继续的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中非合作论坛是从2000年展开的，那么现在18年之后呢，到底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交流是如何？那么是不是您刚刚听到了这个吴鸽先生提到他认为是不对等的一种交流，您是否也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所谓这种中非之间的兄弟情感到底从何而来？真的是因为非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集中地，所以中国才与非洲有如此良好的关系嘛？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中非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来的交流与合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的，刚才吴先生的说法我是很赞同的，确实中共和非洲的交流是很不对等的，或者说是不对称的。中共从非洲主要是寻求的是政治利益，在非洲用吴先生话讲，确实是在赔本赚吆喝，这是一个我很认同这个说法。那么中共与非洲的交流合作应该说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就是说从经济方面来讲，确实这些年非洲的经济也在发展的速度很快，那么基本上它是在以5%-6%的速度发展，应该说是比世界的平均发展速度要快很多。那么中非的贸易额，我查到的资料，2000年的时候中非的贸易额只有100亿上下，那么发展到巅峰时期的时候，那时候非洲的矿产最贵的时候，就是矿产物价最高的时候，当时中国也正需要矿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非贸易额的巅峰时候达到了2200亿美元。但是现在因为中国的这种矿产后来需要程度很低了，所以呢这个中非的贸易额降下来，最后降到最低的时候降到1300亿美元，现在恢复到1700亿美元。
嗯哼。
那么政治方面呢，就说可能无法像经济这种用数字来很精确的衡量，就是中共从非洲得到什么经济东西可以衡量，但政治很难用数字来衡量。中共对于非洲所谓的这种没有政治条件的这种援助，实际上有利于这些非洲国家的这些政治强人对他们国内民权的压制、人权的压制。这个呢，对于非洲和中国的民众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消息。至于刚才你问到的中共和非洲的外交关系有这兄弟情感是从何而来的，那这个话题应该，这个话应该说来话长了。中共呢和非洲的这种关系的真正突破，实际上是在文革的后期，当时中共和苏联和美国同时进行，两大国同时进行对抗，处在极端孤立的状态。当时中共搞文革，连朝鲜这种越南都跟中共很疏远了，所以为了摆脱这种孤立状态，中共通过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增加了在非洲的影响力。当年中共能够替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这固然是美国的战略错误决定的，但是呢非洲国家当时从外交上确确实实给了中共很大的支持，这个应该与非洲所谓的兄弟情感，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起源。而且呢中共长期以来都需要这些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的支持，特别是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人权议题上，每次都被像欧洲国家、美国提出很多议题都被否决，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非洲的这些国家他们给予了中共特殊的帮助支持。但是这些非洲国家他们并不是这个票是不是白投的，中共需要花大价钱去买这张票，所以这是他们的这种尔虞我诈的这个我的说的，它这个重要一点就是在这儿。好的，
那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在提到了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从2000年设立以来呢，今天已经举行了第七届的这样的一场峰会了。到底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这个交流有多深入？那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不是一个对等的。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把焦点集中在，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努力是不是希望集中在未来的政治影响力？刚刚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斌的报道里面也采访了这样一位中共的前官员，他也提到了说，中国现在对非洲已经不再坚持僵死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要积极的建设性的介入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是不是在通过巨额的经济投入来发挥政治影响力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在整个外交战略上，其实包括从理论层面都还是很矛盾、很冲突的。就是好多时候是一方面有很多这个僵化的一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又有现实利益的这种冲动。所以实际上到底怎么办？再加上现在这个决策体系，你比如到底听谁的？这里头，各种智库呢都要是可能倒也不乏有一些这个清醒的见解，但是这个上头听不听不知道。所以呢，最后中国人现在好多的说法实际上自相矛盾的。你比如说，这个对非洲说是这个要坚持原来的不干涉内政，这当然是中国的一张老本钱了，就是说因为就是靠这个吸引到非洲国家的。但是呢，中国其实这里头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己特别怕人家干涉内政，所以呢，这个上头就好像我们对非洲国家也必须讲。但是这样的话，那就造成你花了这么多钱，你自己一点利益都不图嘛？那这个利益里头到底什么是算才算是真正的这种国家利益？现在这方面认识也有问题。你比如说跟非洲这些国家，实际上中国花了这么多钱的话，对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合作，他如果采取一种投机的态度的话，你中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但是现在你如果说真是要介入热点的话，实际上中国介入这方面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经验，而且这上头很多都是昏招。你比如就像南苏丹这一类的问题，这已经众所周知了。你像在经济上，你就觉得南苏丹如果政治上重要，那么就可能石油实际上国际上这么便宜，但还得去买它的。那你说你买最后也真正的就是不光政治上输了，你经济上也真没买着什么好油啊。所以实际上这就是完全是一个赔本生意。所以这个也都是从实际事例中间体现出来，中国在这方面就真现在是完全就说是自相矛盾，就自己也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做了。
是不是赔本的生意？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段这个采访啊，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他昨天呢就在中非论坛的现场采访了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一位商人。那么他就说到呢，跟中国交往有很多好处，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商人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以前就是跟台湾交朋友了，可是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了，因为好像没有好处吧，所以他们现在说不要了。那我们就来中国，跑到中国跟中国交往朋友，真的有很多好处吧，因为他们很有钱啊，就是政府很有钱，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我想请小明先生先来谈一谈啊，刚刚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商人他也提到了，他说以前我们是跟台湾交朋友，但是呢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就跑到中国来了，中国很有钱，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所以中国政府会帮我们。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其实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在中非的这场所谓的合作论坛进行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一方的获利比较高？那么刚刚这个吴哥先生也说这是一场赔本的生意，您怎么看？这位来自布吉纳法索的商人说，中国给了我们很多的好处。
这个话题确实比较复杂。应该说非洲的这些独裁者们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好处，非洲的百姓未必获得好处。那么另外呢，非洲呢有54个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的立场实际上也很不一致。就刚才您刚才提到这个采访的非洲国家，非洲曾经有很多个国家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过多次投机，从中国得到钱之后，从中国得到钱之后，然后又投到台湾，从台湾得到钱之后投到中共，他们这种投机实际上很多次，中共一再吃亏，所以这个呢很难说。那么以哪一方获利？但是基本上中共是以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非洲国家的，就是凡是在立场上跟中国接近的非洲国家，或者说受西方孤立的非洲国家，和中共交往更多一点，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中共的经济援助。那么同样回过来说，中国呢也未必没有什么获利的机会，但就对国内来讲，这种机会有很大的不均衡。中共和非洲的交流合作可以分成两大类来，一类就是类似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可能几十亿几百亿美元，这种项目肯定是中共的国企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企业来承担的，那么他们获利的当然是中共的权贵们。另一类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商品贸易，多是一些普通的小生意人他们进行的，但那些大的那些项目当然就有很多的风险，对于非洲国家来讲未必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些决策项目很有可能是当在所在国家的独裁者们为了他们个人的一点私利来上的一些项目。另外外界也有传言说这是中共权贵借机在洗钱，所以关于您这个提的问题， 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共和非洲的交往主要是中共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获利较多，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共在非洲赚到了好处，而中国民众付出了代价。按照西方有关学者的研究，对于非洲来说，中共提供的无赖事贷款可以让很多非洲国家逃避民主改革。好的，
那么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这种所谓的中非之间的合作，是不是真像很多西方媒体所说的是中国设下的一个债务陷阱呢？那么非洲国家是否也是在利用过去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的两岸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那么在其中来赚取他们最大的好处呢？
其实如果说债务陷阱这个倒没那么严重，因为中国这边有一点问题是，比如说如果一个非洲真是拿了你的钱，一个国家非洲国家拿了你的钱最后又耍无赖的话，中国倒还真是做不出来就去逼债的那种举动，因为这会把中国在非洲很多国家面前的这种好人的形象一下给全部破坏掉。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是真正吃亏的话，我觉得是中国是真是在这上头是特别能吃亏。这个吃亏其实一个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国家的钱现在就没有监督啊，他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东西你拿出去了以后，政治上到底真正实际上你说是没法，确实是没法衡量到底划不划算的，因为这么拿出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你想就是说你比如就像这个600亿吧，你现在很多人都在说2015年的时候就说了600亿，然后现在又是600亿，然后就很关心2015年的600亿哪去了。我倒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我们一个普通公民的这种能力来说，你真查不到这600亿哪去了，因为他也没打算公布这600亿。这600亿你以前你甚至我不说这600亿了，一带一路以前不也说整个有数千亿的投资吗？很多人当时觉得是一个机会，还盼着这个来一个清单看我们能做什么呢，这结果你谁也找不到这个清单，包括体制内的人也未必能找到一个真正这几千亿到底是要用打算用到哪儿。所以实际上这里头也真是好多东西，一方面呢是就是说是大操大办，另外一方面确实这里头有些数字我觉得也挺虚的。这600亿到底是最后，因为没有人去真正追究他是不是够了600亿，所以实际上他这么说了以后，我估计那也就是先那么撒的吧，撒的差不多了，反正就感觉够了，也没有需要给你一个报账啊，所以反正你既然没人问嘛，那最后就一通成效显著不就完了吗？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非洲接受这600亿的援助就会被中共绑架，中共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否则就要马上还钱，或者以后就不会再给援助了。中共的这种援助也是变相的入侵，也是变相输出中共的腐败，当地人民肯定得不到多少实惠。还有这位署名叫 Tokuhatsu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无常，天下有那好事，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公司，天下绝对没有免费午餐。中国表面支援，实际上非洲的锂矿油矿全部被中国拿到手了。说实话，我觉得对比这些钱中国有点狠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不过为了中国未来的能源和科技发展，这点钱小钱。中国一年芯片石油花多少钱，吃过苦头不反省才是傻。你不投就等被等将来被遏制，十倍钱你都得付。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有些人故意不明白。不过哪个国家都是美国、欧洲、日本都一样，都在投资抢资源。另外这位署名叫高伟的网友他说呢，其实中国给出去的贷款都有附加协议，只能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钱相当于从国库出去转一圈又回来了，顺便带出了落后产能。但是这种钱实际上是从国库流出回到了国有大企业以及其幕后之人手里，习这么做其实有稳固局势、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给他们让利的成分在。那么这位署名叫大国寡民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非洲国家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定于一尊的领导，不如把包子援助给非洲。还有这位署名叫 China 自由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自己国家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没人管，而非洲留学生每人每年补贴好几万。
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想先请教小明先生，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不少网友的反应啊。那么其中也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在中国许多的贫困大学生上学都是问题，那么这个中国方面一口气就要让50,000名的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免费接受高等教育，所以确实也很多人在感叹，这是不是有这个对内对外的这种差距对待，您怎么看呢？
但是这个问题非常的令国人气愤，在国内现在特别是农村生为主的这些低端院校里边，那么贫困生是很难得到真正的资助的，因为贫困生的比例太高，那么往往是在一些名牌院校里边，那个贫困生比例很低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资助，所以在中国的低端院校里边，这种三类四类院校里边，很多贫困生他们需要在竞选贫困生，要上台当众宣布自己家多么多么穷，多么多么苦，很多同学在课堂上讲得痛哭流涕的，为了那几百块钱，在中国最高的奖学金一年官方的就是国家奖学金才有7000块，以前只有5000块钱，那么一般的奖学金一般补助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甚至更少，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很多大学生来讲是极端的残忍的。如果50,000非洲学生的话，一个学生现在中国基本上是资助，按我看到查到资料是资助8万块钱，那么50,000人8万块，那就要40亿人民币，可以说40亿人民币，如果一个中国一个贫困生一年给1万的话，这40亿可以救助40万，更多，或者我记不清楚数字啊，40万，能救助40万贫困生。所以像这种情况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近乎于丧心病狂。
吴克先生，您的看法。另外我也要提到这个习近平在星期一的这个开幕式上讲话里面，习近平特别说到了，他说中国主张多与少取，就是多给少取，先与后取，先给后取，还有只与不取，只给不拿，这样的一种做法，要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兴的步伐。我想继续请教吴克先生，延续刚刚的话题，许多中国的网民和百姓感到心酸，感到感叹，就在8月初不久的时候，在山东寿光的一场洪灾，许多的农民毕生心血都淹没在洪水里面，那么当局呢是补助了1.77亿人民币，还不是美元，是人民币，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对比，难怪中国会有不少的民众和百姓有这样的抱怨，您觉得这样的这种心酸与不满是否合理？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他们提到一个就是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这个说法，我对这个说法倒确实特别有感想，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真是一辆发展快车的话，但实际上也是有载重量的，像中国自己问题这么多，其实负担很重，而且这个发展质量这么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再装别人，因为我们开始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对非洲人民的感情，这个感情实际上我觉得当时主要不是毛主席有感情，其实大家其实老百姓真是实用主义的，那这种感情这大家都是装出来的，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一个国家不为自己老百姓着想，如果真是去，就算你这个车再怎么了不得，你装重了也跑不动啊，而且你这个搭车还往往是不收费，然后最后还是免费的，那你免费的话你这个车的载重量也升级不了，你实际上最后把自己反而给拖累了。但是呢，这里头其实原因我觉得倒也是很简单，因为这非洲就是有联大的票呗，因为而你寿光的农民你什么票都没有啊，不光联大的票没有，你连什么票都没有，你能决定怎么样，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你真正的感谢他呀，但是非洲那边他可能会有很重要的利用啊。
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想请吴哥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在各界都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之间的交往有这么多争议的时刻，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与非洲的交往上在未来有可能出现任何的变化吗？还是我们会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一种援外行动？
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因为它根本需要就是摆脱这种孤立感，现在非洲对中国摆脱孤立感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现在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个口号，当然这个口号都知道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它一定会做下去，哪怕就是做到最后实际上中非之间貌合神离或者同床异梦什么的，但是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归路了，因为这个面子上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他现在面子就已经没了。
哼，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小明先生，也谢谢吴哥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来探讨刘强东铺天盖地，这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